Well, very good. Again, so nice to be with you all this evening. I would like to know you all better. I don't, but each time I'm here, I begin to recognize some of the names. Sometimes I see your face, and it's always encouraging.
对，他说他很愿意认识每一位啊，但是有的时候看见人，有的时候没看见啊，所以他每次都能多认出一点。
The fact is, we are part of the family of God.
因为事实上呢，我们都是神家的一员。
When one becomes a Christian, he is not in solitary confinement. He is not alone. He becomes part of God's family.
当一个人得救之后呢，他不再是一个孤单受限的状态啊，他是。 进到了一个神的大家庭当中。
Now that is very wonderful.
这个是非常好的。
But it is also very important.
但这也非常的重要。
And we're going to look at several verses of scripture on this general theme this evening. The first one I want you to note is in Hebrews, the book of Hebrews, chapter 10.
今天呢，我们来继续的查考这个主题啊，关于圣经。那我们先看的第一个点呢，是在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
If you have a Bible this evening, you can turn to some of these verses. If not, you just listen, and we will try to explain it to you.
如果你有圣经呢，就跟我们一起翻到那里。如果没有呢，就听我们讲。
Now in the book of Hebrews, the writer says in verse 25,
在希伯来书的十章25节说,
that we are not to be forsaking the assembling of ourselves together as the manner of some is, but rather we're to be exhorting one another, and so much more as you see the day approaching.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The
Christians are never to be alone.
基督徒永远不会是很孤单的。I
said that we're part of a family. It's interesting. If you look up in a concordance, all the references to the word children in the Bible, you'll find that there are about 1,500 references.
如果你有兴趣去搜圣经啊，有关于神的孩子啊，孩子这个主题呢，能搜出1,500个这个索引呢，如果用索引来搜的话。
The theme is that we are all children. The thing about children is children need to be together with their mother and father and with other children.
所以当我们讲到孩子这个概念呢，很自然孩子就需要和他的父母和他的兄弟姐妹在一起啊。My
cousin used to be like that. She was born into a family with many children. She married and she had many children. Her husband had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She's been living with people all her life.
她的一个表姐就是这样的例子。她生的家庭呢，自己就孩子很多。她嫁入的家庭呢，也是孩子很多。她自己也生了很多孩子，所以她一生呢，都是在许许多多的亲人中间。
She had her birthday a few days ago. She is now 90 years old.
那她前两天呢，刚过了她的生日，90岁的生日。
Because of COVID and because of family circumstances, she now lives alone the first time in her entire life.
但是却因为疫情的原因呢，她是在她一生中第一次独自生活啊。
Her phrase the other day was, living alone is no fun.
所以他跟Harold说，哎呀，一个人自己生活真的不好玩。
Now that's true in the natural realm, but it's also true in the spiritual realm.
那这个我们讲的是自然的世界里是这样，但是属灵的世界更是这样。
But periodically, as the church goes through the ages, periodically getting together is not as simple as it used to be.
但随着教会往前的历史往前推进，聚会就不如像以前那么容易了。
Right now, because of Zoom, many of us are cut off from friendship and fellowship one with another.
因为现在的这个疫情呢，我们就很多的连结啊，甚至朋友的连结都断了。
COVID is not the only reason why we're often alone. There may be many other reasons, and the problem is somehow we want to stay together.
疫情只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啊，但还有许多其他的原因使我们彼此无法连结，但是呢，无论怎样，我们总是要想办法要聚会的。
So when we become Christians, we end up with God as our Father, Jesus as our Savior, and many, many,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所以当我们得救了以后呢，神成为我们的父啊，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啊，然后我们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
And all of you on Zoom tonight who have trusted the Lord Jesus Christ as your Savior, you're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I just don't know you.
那就像今天我们来这会的每一位，只要你信靠耶稣成为你的救主呢，你们就都成为 Harold 的弟兄和姊妹，虽然他并不认识你们所有人。
And because I don't know you and you don't know me, we're apart in at least in part, and because of that, we each suffer loss.
那就像他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他啊，那我们彼此呢，就的确有损失啊，没有能够有这主里的团契。
So this verse, Hebrews 10:25, says that we must not forsake the assembling of ourselves together. We've got to get together.
所以希伯来书10:25就说呢，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啊，总是要若是可行要聚会。
And the verse goes on to say that is not only true under normal times, but it's especially true under very difficult times.
而且他说呢，不但是在普通的时候是这样，尤其在困难的时候更当如此。
The Bible says that there is a day approaching, and the day approaching that is referred to here is the day of the Lord, the day of judgment that will come upon the earth.
那圣经里讲到那日子临近的时候，那日子就是审判的日子啊，就叫耶和华的日子，其实就是那最后大审判的日子快到的时候。
And the question is, when will that day come?
那问题是，那这个日子什么时候来呢？
And we won't take time to discuss it this evening, but many of us who have been studying the Bible for a long time say, Lord, we're getting very close to that day.
那我们今天晚没有时间去把这日子详细解释出来啊，但是呢，对圣经熟悉的绝大部分的圣徒都相信我们是非常接近这个日子。
We've seen many things go wrong in the world recently, not the least of which is the outbreak of war in the Ukraine.
那我们都看见这世界有许多的混乱啊，那就像最近在乌克兰的战争一样。
And it troubles our hearts.
这会使我们的心呢感到很忧伤啊。
And so we're not only praying for Christians in the Ukraine, but we're praying for ourselves that we will stay together, that we will be strengthened, and that we will be encouraged.
我们不但为在乌克兰的基督徒祈求，也为我们自己祈求啊，使我们在这幕后的日子可以持续的聚会啊，彼此更加的近。
Hebrews 10:25 says that one of the benefits of being together is that we can exhort one another.
所以希伯来书10:25当中讲到了聚会的一个很重要的益处呢，就是可以彼此劝勉。
On our own, we could become discouraged.
否则呢，我们很容易就灰心丧气了。
On our own, we could become lazy.
或者我们自己待着的时候就会懒惰了。
On our own, we could become sinful.
那我们自己待着的时候呢，就很容易犯罪。
And so the Lord says, in these difficult days especially, you want to get together as you can.
所以神说呢，在这日子临近的时候呢，你总是要更加如此，更加如此聚会。
And so frankly, I get really excited when I come to a Zoom meeting like this and I see each of you from different places and I say this is wonderful. Some of you have difficulty getting together with other believers even close to you, but at least here we are together a little bit.
所以当他看见我们在 Zoom 上看见许许多多的人的聚会，他总是很高兴。虽然我们今天有许多的难处，不能有的时候不能聚，但无论怎样能聚起来，总是能让我们高兴的事。
And Long's job and my job as preachers, is to exhort you, to encourage you, to keep going for Jesus.
我们这样讲道的人呢，我们的责任就是鼓励大家，劝勉大家。能够让大家与主啊，与耶稣的关系更近呢。
And frankly, each one of you exhorts and encourages me because I look at your face, I look at your name, and I say, Lord, those people need the gospel. My job is to tell them, and you encourage me to keep on serving the Lord. Thank you.
所以他同样也在大家这里得到很多的鼓励，当他看见大家的脸，看见这些名字，他就知道呢，神借着他能够把话语给出来，啊，他要为此而感恩。
Now the Bible talks about our being together in many different ways.
所以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呢，要不同的场合啊，总是要聚会。
Calling us children, as we just mentioned, is one of those wonderful ways. We're all just children. Children need to be together. They need the family.
圣经总是把我们比作神的孩子啊，孩子总是要在家里的，总是要聚在一起的。
But the Bible also talks about fellowship.
圣经也讲到了另一个方式讲的描述聚会呢，就叫团契。
Fellowship is working together, playing together, living together, rejoicing together. Fellowship is a together concept. That's what the Christian life is all about.
所以团契呢，就是在一起啊。那在一起有很多的事，在一起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彼此鼓励，有很多的。但总之呢，它的核心就是在一起。
The Bible says that when we become Christians, we become members of the church.
所以圣经说我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就会成为教会的一员。
And the church is just a group of people called out from the world to be together as part of God's family.
那教会呢，是一群的人呢，神从世界呼召出来，成为神家一群一员的这样一群人。
The very word in the Greek language simply is a group of people who are called out.
所以这个词呢，团契这个词在希腊文的原文里的本意就是一群人被呼召出来，就叫团契。
When we were children, we would play together, and then my mother would call, and she would say, Harold and your friends, you come for dinner. And she would call just a few of us together. We would have dinner. That's what a church is. It's a group of people called out from the world to be together with Jesus.
他说，比方说他小的时候，他跟小孩子们在一起玩，他妈妈晚上会叫他，说 Harold 要吃饭了。这个时候呢，他和其他的亲人就离开那群孩子。要回到家里去吃饭啊，只有少数几个去他自己家吃饭，这就是从众人中被呼召出来，进到一群人中。
The picture is also that of a building. We're told in Scripture that we are built together, and a building relies upon each other part. Part of the building is a concrete slab. Part of the building are some studs, some walls, some windows.
圣经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表达这聚会呢，是用房子。那房子呢，每一块都很重要啊，有的是砖，有的是水泥，有的是窗子，有的是木头，但不能少任何一块啊，大家组合在一起才是一幢房子。
But part of the building without the rest of the building isn't really much value.
啊，没有哪一部房子的部分呢来说，哎，我可以比另外一个部分更重要啊，它不能少了哪一块的。
Similarly, the Bible talks of us as being part of a body.
另外一个比喻呢，圣经来描述就是一个身体。
Some are an eye, some are an ear, some are an arm. We're all part of the body.
那有的是眼睛，有的是耳朵，有的是手臂，我们都是这一个身体中的一个肢体，一个部分。
But Paul says if we were all an ear or an eye,We wouldn't really be a body.
所以保罗说呢，我们不可能都是眼睛，也不可能都是耳朵。如果都是耳朵，就不叫身体了。
We need one another.
所以我们需要彼此。
So, I did a little study, and I decided to study the word together.
所以他说他做了一点研究在圣经里啊，就专门研究一下这个词，在一起这个词。
And here we are tonight together. We're on Zoom, but though we don't necessarily see one another closely, we won't have coffee together after, but we are together. Praise the Lord.
比方说我们今天在 Zoom 上是在一起啊，虽然我们不是有形的聚会，还有可以喝点茶和咖啡，但是哎，这就是至少是一种在一起的形式。
Keep on getting together with us.
神要我们在一起。
Now again, Hebrews chapter 10, verse 25, it's a command. And it says, let us not forsake the assembling of ourselves together.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本身也还是一个命令，他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Apparently, there were some Hebrews in the days of the apostles who did stop going to getting together with one another.
那显然在写这卷书的那个时代背景里呢，的确有得救的基督徒他们停止聚会了。
So I went down several verses in the Bible that talk about being together and the value of being together.
他就看了几节的圣经经文，讲到在一起以及在一起的价值。
So, we're just going to look very quickly at some of these verses. We're going to go to 1 Corinthians chapter 14.
然后我们先看几节经文啊，先看哥林多前书第十四章。
1 Corinthians 14, and we're just going to read verse 23.It says, if therefore the whole church be come together into one place, and all speak in tongues, and we get to verse 26, how is it then, brethren, when you come together,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plan? The verse ends, let all things be done unto edifying, let all things be done in order.
Yeah.那比方说哥林多前书十四章的二十三节，他说所以全教会聚在一处的时候，这就显然在讲聚会，所以后面说若说方言啊这些，然后到二十六节呢，弟兄们这却怎么样呢，你们聚会的时候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啊，有不同的恩赐显明出来，然后呢结局就是二十六节的最后，凡事都当造就人，所有这些恩赐都造就人。
Very encouraging. When we are together, we will be an orderly group. Each one will help to hold the other to account, and we will be orderly and therefore beautiful.
所以你会看见这样的聚会啊是一个有秩序的聚会，在这个秩序下呢每个人都彼此造就造就对方，使大家都得益处。
Keep going to the book of Ephesians, Galatians, Ephesians, Ephesians chapter 2.
我们继续往后来到以弗所书，以弗所书的二章。
All right, and it says verse 22, in whom all the building, that's us, who love the Lord Jesus, fitly framed together grows unto a holy temple in the Lord.
那22节，以弗所书二章22节，你们也靠他，也就靠耶稣同被建造，这就是我们，我们被建造成房屋，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When we are together, we are a beautiful building.
当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房子。
Verse 23, in whom you also are builded together for a habitation of God through the Spirit.
对，他说成为神圣灵居住的地方。
Where does the Lord live?
神住在哪里呢？
Well, there's many answers to that question, isn't there?
那有许多的答案嘛，是不是？
He lives in heaven.
他在天堂。
He is everywhere.
他在各无处不在。
He lives in the heart of each Christian.
他也在每一个基督徒的心里。
But in a wonderful way, he lives in the church when it is together, in the people of God when they are together.
但他住在基督徒中间啊！当基督徒聚集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
Here we are this evening, on a Zoom screen, but we are together.
啊，比方说今晚我们虽然是借着 Zoom， 但是我们也是在一起的。
Verse 23 suggests that the Lord is with us. This is where He chooses to live.
那是21和22节，就是神选择住的地方啊，就把我们建造成为一个圣殿。
So you say, what should I do tonight? I think I'm going to go along to meet with the Christians to hear the gospel. I'm going to go along to the Zoom meeting.
这就是我们决定的。哎，我今晚要做什么呢？我要跟其他基督徒聚会啊，我需要啊。成为教会的一员。
This verse says God makes the same decision.
那神呢也会做同样的决定。
God says I'm going to go to that Zoom meeting tonight.
神说我也要到这个 Zoom 会上去今晚。
That's where I live. I live with my people, and when my people get together, that's where I am.
那神说这就是我要住的地方，我就住在我的。子民中间呢，他们在哪里住呢？我就在那里。
So you and I are very humbled, and we say, Lord, we can't understand why, but we thank you for being with us tonight.
我们很谦卑啊，就是我们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么看重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你的确在我们中间，感谢主。
All right, Ephesians chapter 4.
以弗所书四章。
Verse 16.
四章的十六节。
And it says, from whom the whole body fitly joined together and compacted by that which every joint supplieth, according to the effectual working in the measure of every part, maketh increase of the body unto the edifying of itself in love.
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
All right, some absolutely wonderful truths in that verse, and we can't go into very many of them.
我们有许多的很好的真理啊，从这个经文里出来啊。那我们今天不是每一个都能够去分享。
One of the truths is in this verse that as Christians we grow together.
当中之一呢，就是作为基督徒啊，我们是一同增长的，一同成长的。
How do we grow together? Well, we are fitly joined together. That means God has designed us to fit together.
那我们一同成长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我们是彼此联络的，成为各自有用的，互相有用的一个部分。
But God says, not only that, but I have ordained that you will grow as you are against, up with, and when you're part of the assembly, each part will supply what is needed by the other part.
那神说不但如此啊，他还让我们成长啊，就是当我们联络在一起的，成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一起长大。原因就是呢，因为我们彼此会造就对方，就使得大家都同时长大。
We grow by that which every joint supplieth.
所以在这说呢，百节啊，各按各职啊。
Now by God's grace, Long and I are trying to help you grow. We are trying to supply things to you that will help you grow.
那比方说呢，我们现在在讲道呢，就是努力想把神的话呢，能够当作粮食给出来。
But you also are helping us grow, and you're also helping every one of us grow.
那同时你们也在帮助我们成长，也在帮助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成长。
It may be that we can only get together in this way. We listen a little to one another. We pray for one another. That's how we grow.
那甚至我们只是在一起听彼此的话语，同时呢一同的祷告，这样呢也一样是使我们能够一同长大的方式。
When you are physically together in the same room, in the same building, it's far better. But how much loss would we have if we weren't together at all?
那就算是这样啊，那物理上我们如果能聚在一起，那这就更加好了，那造就就更加大了。但如果反过来，我们一点都不聚，哪怕这虚拟的这个网络的方式我们都不去的话，这样的损失又是何等的大呢？
We wouldn't be able to help you. You wouldn't be able to help us. And you wouldn't be able to help one another. Unless we're somehow together. I can see your name on a screen. I can pray for you.
你不能帮助我，我也不能帮助你。除非我们真的能够知道彼此。我看见你，那我知道该怎么为你祷告。
So we grow together.
所以在这样的方式里呢，我们就一同的成长。
If you were go to Philippians chapter 1, verse 27, just over the page, and there you will see that we serve the Lord together.
那我们再往后翻一卷书，到腓立比书的一章27节，我们会看见我们是在主里一同的做工的。
The end of the verse says that we strive together for the faith of the gospel. That's how the work of God grows. Not one man, but together we serve the Lord. Absolutely wonderful.
那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的最后一句呢，说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齐心不是一个人吗？我们不是一个人在做工，是所有的信的弟兄姊妹一同的努力啊，为了福音啊，真的很好。
And 1 Thessalonians chapter 4 verse 18 and chapter 5 verse 11, we comfort one another.
那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第十八节呢，说我们彼此劝慰啊，所以这也是聚会的一个形式，我们彼此劝慰。
Did you have a bad day? Well, maybe you did, but we can encourage one another. And when I see you, you smile at me. And we're together. We encourage one another.
所以你会不会有一个不开心的日子呢？那就为什么聚会就重要了啊？我可以安慰你啊，让你重新回到喜乐笑的状态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聚会的重要性。
If you listen to the news media, you'll learn all about the war in Ukraine, and it won't be encouraged.
如果你一直就是在看着这新闻呢，看见都是战争啊，你就不会 很受鼓舞。
But when you listen to the promises of God, you'll be encouraged, and you'll encourage your brother in the process.
那你看见的如果都是神的应许呢，你就会很受鼓励，然后你会拿这个呢去鼓励你的弟兄姊妹。
You'll be comforted, that's the word.
所以这个原文就说叫彼此劝慰。
Now, when you go to the book of Acts,
你再往前翻啊，来到使徒行传啊。
There are several verses about togetherness that are an encouragement to us.
那有一些的经文讲到在一起啊，给我们很好的鼓励。
Acts chapter 2 and verse 42 says that we are together in the foundations of the work of God, together in the doctrine or the teaching, together in the fellowship, together in the breaking of bread, together in prayers. Marvelous.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啊，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里面讲的都是聚会。聚会在一起做四件事情啊，聚会在一起遵守使徒的教训，聚会在一起彼此交接，就是团契啊，聚会在一起有擘饼有祈祷。
How do we stand? We stand together.
那我们怎么能站立呢？我们一同的站立，在一起站立。
In verse 44, we not only are together standing, but we're together providing for one another's needs.
所以在44节呢，同样一章啊，他们不但在一起啊，而且是要满足彼此的需要啊。
Am I thirsty? You can give me a drink of water.
如果我渴了呢，你就给我一杯水喝。
Are you hungry? I could buy you a sandwich.
如果你饿了呢，我就给你买一个三明治。
Have you been bombed out by like the bombs in Kiev?These last couple of days, you could come and stay at someone else's house who loves the Lord Jesus.
如果你在像前几天打仗的这基辅那样，那你可以去躲到一个爱主的人家里啊，他会供应你。
So we're together for mutual provision of our needs. Absolutely wonderful.
所以我们会有彼此的供应对方的需要，这真是很美好的。
When you get to chapter 12, you'll find verse 12 that the saints came together to pray.
你看到使徒行传的12章的时候，你会看见使徒们聚集起来啊，圣徒们聚集起来祷告。
They prayed together one night. They prayed and prayed probably till 2 or 3 o'clock in the morning, praying, praying, praying.
他们聚集起来就一直祷告，一直祷告，几乎祷告到凌晨两三点了。
They prayed that Peter would get out of prison, and at about 2 o'clock in the morning, Peter was at the gate knocking, and their prayer was answered. Hallelujah!
他们要祷告啊，求主能够解救彼得啊，从监狱里。祷告祷告着呢，到凌晨两三点，彼得就在门外敲门。神应允了他们的祷告。Hallelujah.
What a great privilege it is to pray with one another.
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呢，能跟圣徒们一同的祷告。
In chapter 14, the congregation came together in verse 27, and they came in because Paul and Barnabas had come back from their missionary journey.
那在使徒行传的14章的27节，他们又聚集做什么呢？因为保罗和巴拿巴啊，从传道之旅回来了。
You know, it's wonderful. If you're a Christian and you go do the work of God, you come back to the other believers because they will make you accountable to the Lord.
这非常好。当你信主，你去其他地方传讲神的话，你要回来去跟其原来的信徒们呢，在一起来传讲这一路的经历啊，因为信徒们也想知道。
When I was a little boy, I couldn't do something bad because I knew when I got home, my mommy would say, "Harold, what did you do?"
我是小孩子的时候呢，那我出门了，然后再回家，我妈妈会问我 ，Harold， 你做了些什么事呢？
He held me accountable. What a wonderful thing it was.
因为我要负责任嘛，对啊，我要向他交账，我要回应我妈妈问我话。
And you and I know that we're accountable to the Lord, but it's often easier just to be accountable to one another.
所以我们当然是要向神负责任，我们彼此也要负责了。那我们出去做事，等下回来跟弟兄姊妹们汇报。
When you get to chapter 20 and verse 7 of the book of Acts, you find that they got together to break bread. They took the bread and the wine in worship together.
那我们再往后翻来到使徒行传20章7节的时候呢，他们就在一起聚会擘饼啊。
So there are pressures in the world for us not to be together. Don't separate yourselves from the Christians. Keep coming together somehow. Even if it's just on Zoom, keep coming together.
当然我们会面临很多的压力啊，会使我们没办法聚会，但是总是要想方设法的聚会啊，即便是像这种虚拟的状态。
Why do we do that? How do we become part of that blessed program?
那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用这种虚拟的方式也要聚呢？
And the answer is very simple. John chapter 1 and verse 12, we've referred to it often. It simply says, But as many as received the Lord Jesus, even to those who believe on his name, he gives the right to become the children of God. We get into God's family by receiving him and believing him.
那答案很简单，就是我们一直引用的约翰福音的一章的十二节，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们信他之后，我们就成为他的儿女，神家的一员。
Do you believe him?
你相信他吗？
Have you asked him to be your savior? Have you received him?
你有没有邀请他成为你的救主？你有没有接受他呢？
If you do, you'll become one of the children of God, and all these blessings that we've been talking about tonight, you will enter into.
如果你这么做了，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今晚我们谈到的许多的祝福，你就可以得着了。
As well.As so many more that we haven't talked about tonight.
当然，还有许多没有谈到的祝福，神一样给你。
Thank you. Let's have a word of prayer, and then long will carry on.
好，我们先停在这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
Lord, we want to thank you for Christian friendship, fellowship,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love the Lord Jesus.
主啊，我们要谢谢您为了基督。在主里，基督徒在主里的团契和爱的关系。
Lord, we pray that you won't let COVID or anything else come between us. We want to be sure that we let nothing come between us and you. But Lord, we don't want anything to come between us as believers.
主啊，我们就像不愿意有什么事情拦在我们和您之间，拦阻这关系。一样，我们也不愿意任何的事拦在弟兄姊妹之间，影响着关系。
And Lord, we sometimes sing the little hymn that says, I'm so glad that I'm a part of the family of God.
就像一首短的圣诗唱的，我如此的高兴，因为我是神家的一员。
And that's the way it is, Lord. Keep us from separating ourselves from the family.
那这就是我们祈求的，求你使我们不要远离神的家。
We ask these things in Jesus' name and for his glory.
我们感恩奉主耶稣的名，也为了耶稣的荣耀。
Amen.
Amen.
Amen. Amen.
Thank you, Harold.
Thank you, brother.
Thank you. 好的，谢谢大家。那我们继续今天晚上第二个部分的学习，我们翻开列王记，旧约的列王记下。你今天应该可以结束这一个很美好的故事啊，乃曼大麻风得医治的故事，列王记下第五章。旧约的列王记下的五章，我们今天可以把五章要结束了。我们上次停在了五章的第19节啊，那我们讲到了 整个医治的过程啊，也讲到了乃曼最终呢，他在医治之后的转变啊，他坚定的信靠，而且他也不再去拜偶像啊。那虽然他对神的认识呢，才刚刚开始啊，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他的决心已经全然显明了。所以乃曼是一个完全正面的例子啊。啊，虽然他的起点是外邦，虽然他的起点是不认识神，而且是在最终有大麻风代表罪啊，但是他的终点是非常的喜乐、平安、永生。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反面的例子啊，起点虽然离神很近，但是终点呢却很令人觉得惋惜啊，很悲哀。就是神人以利沙身边的一个仆人啊，叫基哈西。我先把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列王记下的5章20节。神人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心里说，我主人不愿从这亚兰人乃曼手里受他带来的礼物，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向他要挟。于是基哈西追赶乃曼，乃曼看见有人追赶，就急忙下车迎着他，说，都平安吗？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他连得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他连得。再三的请受，便将二他连得银子装在两个口袋里，又将两套衣服交给两个仆人，他们就在基哈西前头抬着走，到了山冈，基哈西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放在屋里，打发他们回去。基哈西进去，站在他主人面前。以利沙问他说，基哈西，你从哪里来？回答说，仆人没有往哪里去。以利沙对他说，那人下车转回迎你的时候，我的心岂没有去呢？这岂是受银子、衣裳、买橄榄园、葡萄园、牛羊、仆婢的时候呢？因此乃曼的大麻风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基哈西从以利沙面前退出去，就长了大麻风，像雪那样白。那故事呢就在这里结束了。这是一个反面的例子，我们刚才提到了。因为呢基哈西他的起点呢真的很好。因为呢他是神人以利沙的仆人。以利沙应该是在那个时代最最重要的先知了。但是呢基哈西却并没有因此呢真的与神的关系近起来。从这个故事里呢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不在乎啊我起头的点是什么，在乎你在最后的决定是什么。你可以说你今天已经在地上70岁80岁了，你来得及吗？还来得及啊！你现在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做乃曼的决定，对不对？所以这给我们很大的鼓励。我们很多时候呢会后悔，后悔是什么意思？就是我前面搞砸了，哎，我怎么把我的一生过成这样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难处，这么多的失败呢？后悔的心情就是我无法改变在时间里已经发生的事。为什么神的福音总是给我们极大的盼望？因为他给我们，让我们往前看，对不对？我们在人看来就觉得基哈西真的很好，就好比他一开始就上了个好大学啊，人生的起点很高啊，他一开始就当了以利沙的仆人，就你真的会很羡慕他。但那又怎样呢？你若灵里不是愿意跟从主的，你再好的起点也没有办法把你带到主那里去啊。所以基哈西给我们的第一个教导就是，我们要关注的是我们的终点啊，不是我们的起点。每个人的起点都是罪人啊。同样的一个道理呢，耶稣是在福音书里这么告诉我们的。他说，一个人呢有两个儿子啊，然后呢，父亲给了他们活去干。那大儿子说呢，他去，后来又不去了啊。小儿子说不去，后来又去了啊。耶稣就说，哪一个是真的呢？哪一个是最终得福的呢？所以是说那个去又不去的， 就是基哈西了。说那个不去最后又去的就是乃曼了。所以不在乎你一开始是什么状态啊。如果大家有兴趣去读很多的属灵的见证，你会读到很多神的大仆人一开始的人生都很败坏的，都很糟糕的啊。而且呢，像今天啊，许多的在南美的传福音的工人啊，他们有什么样的服事呢？是给监狱的这个囚犯传福音的啊。因为南美这因为各种社会的这个秩序的问题啊，所以比较糟糕啊，甚至呢有的都是杀人的、贩毒的啊，所以呢会有神的工人专门去给这囚犯传福音。这个福音的事工很兴旺啊，就是做很多人都是在监狱里得救的。那你想在监狱里的人，这个起点可不是一般的糟糕啊，就基本上你可以说人生就完了。但是呢，很可能一个在监狱里最终得救的人呢，你在天上能见到他啊，一个在华尔街赚了很多钱的人呢，你在地狱里能见到他。所以不在乎我的起点是怎样的，在乎你现在的选择是怎样的。基哈西和乃曼，那第二个呢，我们看见呢，基哈西可悲的地方是什么呢？他对神是有认识的。我们怎么知道呢？第一就是他在20节说，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跑去追上他。其实我们读这段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你明明是要钱，你指着神起誓做什么？这个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举动。我应该指着永生的钱起誓，因为在我里面钱是永恒的。假设我是基哈西，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做什么？耶和华不是让我去发财的。这说明他自己都不知道啊，他对神是有认识的。基哈西的形象啊，特别像什么？像从小呢在教会长大的孩子，他也上主日学啊，他也知道圣经，他甚至还能背。他一说起来就是神啊，一碰到事，他说我去祷告啊，他都明白。但是最后呢，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一定要发财啊。然后神说我不知道，我不认识你啊。我从来没有教你去发财啊。所以在这儿你会发现基哈西可惜的地方，就是他虽然有很好的条件，但是他没有真的从里面接受，他不明白神到底是来给他什么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第二个点啊，我们要来解释的。我们今天读经也好，我们去祷告也好，我们了解耶稣也好，我们要知道神想告诉我们什么，神想给我们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呢会听见这样的说法啊，有讲这个讲道的时候说耶稣来，他来做什么呢？他做了三件事，他治病赶鬼传道。诶，你一听好像很有道理啊，诶，这个总结的很好，概括的很好，对不对？耶稣来是做了三件事嘛，治病他治了，赶鬼他赶了，传道他做了。问题不是啊，耶稣只做了一件事，他就是传道。他只是受差来传道的啊。我们犯的这个错误就如同彼得在变相山上犯的那个错误，他看见了三个人，他看见了耶稣，他也看见了摩西，他也看见了以利亚，所以他说呢，我要搭三座棚，你们三个都留下，因为摩西也很好，以利亚也很好。最后神却说什么？摩西以利亚都不见了，就只剩耶稣，唯独耶稣。那我们如果说啊，唯独耶稣，我要耶稣，耶稣做了三件事，没有啊。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的第四章，路加福音第四章，路加福音四章啊，从31节到最后呢啊，是一个小段落啊，他在讲耶稣开始出来服事了。路加福音四章一开始是耶稣受试探，三次试探得胜。然后呢再讲施洗约翰在他前面预备道路啊，预备人心，人心要悔改，悔改才可能接受神的话语，对吧？这些都没问题，大家都明白。那耶稣开始做工了，从31节开始一做工就赶鬼，对不对？很好。然后呢38节就治病啊，已经赶鬼又治病，然后到 41节的时候、啊、就很多人都来了、啊、鬼也赶出去，病也治好，大家都很开心。然后大家在42节的时候不让他离开。然后在43节的时候，路加43节44章43节，耶稣对他们说，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为此。这是圣经讲得很清楚的，耶稣奉差就是为了传神的福音。这福音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一直讲的，你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你是个罪人，他来救你啊，他要把你从罪的审判中救出去，他为你的罪死了，然后三天后复活了，你相信接受，你请求他的赦免啊，你就必在永恒里跟他同住。这个是他的讲道的核心。那你说他也治病啊，他也赶鬼啊，到底这些事情有什么联系呢？这些事情的联系是这样的，耶稣治病也好，赶鬼也好，是为了证明他所说的话是真的，他是为了让你相信他和他说的道，他不是只是为了治病赶鬼来的。我们可以想一想啊，假设今天耶稣在地上做个医院，你觉得会有多少人去看病呢？每个人都去了。那他为什么不就待在地上开2000年的医院呢？地上可以少多少病人？那耶稣可不可以这么做？他当然可以这么做。那他为什么不这么做呢？大家想一想。因为我今天就算我得了癌症，他治好我了，我会不会死呢？还是会死。我死了以后要不要被审判？还是要被审判。我被审判如果没有得着赦罪的恩典，我要去哪呢？我要去地狱。所以我在地上，无论我鬼附的多厉害，我病的多厉害啊，耶稣在地上使三个人从死里复活，最后一个拉撒路死里复活，他是死了4天。死了4天意味着什么呢？拉撒路的姐姐这马大说就臭了，圣经里臭了的人复活的就一个，旧约有三个人，也有三个例子啊，从死里复活的没有一个是臭了才复活的，臭了才复活的就一个，臭了都能复活，你说太好了，那我就耶稣就别走了。所以你会看见啊，路加4章42节这些人的回应跟我们的回应一样啊，这么好的人，又能赶鬼，又能治病，还能让我臭了都复活，你不能走了。问题是，我要面临永恒的审判呢。我真正的麻烦不是缺钱，不是像基哈西那样我缺钱，我真正的麻烦不是被鬼附了，我真正的麻烦不是得病了，我真正的麻烦是我死了以后要下地狱，而且是永永远远的地狱和火湖。我们做父母的就很能理解这个心呢。一个孩子他可能要的是什么？就是问你要他喜欢的玩具，你想给他什么？你想给他做人的道理。你们俩不在一个频道上，对不对？你玩具会不会给他？你会给他，但是你更愿意借着给他玩具，想要告诉他你爱他，你给他真正重要的是给他做人的道理，对不对？你给他玩具是溺爱他、宠他，让他自己去挥霍钱财吗？你肯定不是这么样的，对吧？耶稣也是一样，耶稣会治你的病吗？会，但他就是为治你的病来的吗？不是，他想借着治你的病，借着给你经济上的供应，让你相信他说的话，让你相信没有什么比得救更重要的。基哈西可惜就可惜在他把两个颠倒了，他把一个最不重要的当做最重要的接进来，他把一个最重要的丢了。耶稣不是来做了3件事，耶稣就做了1件事，就是把神的福音给了我们，他自己就是个福音，他做成了，然后他把这福音给我们。如果我们今天觉得他来做3件事，你就会怎么样？你就会说，主啊，我就是想要治病， 我就是想要赶鬼。传道这个事呢，偶尔好，听一听就好了。我们今天多少就把神的福音当做什么？当做一个福音课的知识。我们认为呢，这个课的知识很重要，否则我没资格受洗啊，受洗课。我们很多在大的教会受洗的地方都会要上课，对吧？要考道，我们叫考道啊。我们要考道呢，就是你必须得知道啊，这个耶稣来是做了是什么时候是怎么样来的啊？童女怀孕啊，然后是怎么样走的啊？十字架。我们如果把这当做一知识呢，跟我们没有什么益处。然后我听了这些，完了考完以后，我就开始去追求什么呢？我就开始追求最好，我一祷告这病就好了啊，最好呢我一祷告这钱就来了，这个本末倒置了，弟兄姊妹们，基哈西的危险就是这个。就也许当他认识以利沙的时候呢，他是渴求神的，但是呢他并不知道啊，神想来是来救我的，是把我从罪的审判里救出去的。他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极深的需要，然后呢他被另外一个今生的需要抓住了，就是钱财。啊，我们回到列王记下的五章，基哈西的第二个麻烦啊，这给我们的第二个启示啊，就是他离神的道很近，但是呢很可惜他没有得着。那第三个呢我们来看这他跟乃曼的对话。这番对话很有意思，你会发现呢乃曼一开始21节说都平安嘛，为什么乃曼说要都平安嘛？因为乃曼和前面以利沙的对话是已经很绝对了。什么叫很绝对呢？我们回到五章的第16节，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这个话是很绝对了，对吧？乃曼绝对的得了医治，因为他的肉复原像孩子。以利沙绝对的告诉他，我指着神起誓，我不会受礼物。所以这件事就结束了。所以乃曼心里呢很惶恐啊，我们用这个词啊不一定准确，就是他说都平安嘛。为什么？因为他发现有人慌慌张张的来追他啊。所以你会看见基哈西做的这件事呢，他羞辱神的名啊是极大的。因为乃曼对以利沙的看见啊是把他当神看的，对吧？然后呢基哈西代表谁呢？代表神来的嘛，代表以利沙来的，因为乃曼认为他是跟以利沙在一起的。所以我们今天呢，如果我们起点啊是在人眼里是跟神近的，就好比一个人呢，他可能别人认识他的时候都知道，哎，他是个基督徒啊，甚至他说我是一个基督徒啊，所以我一定要跟基督徒结婚啊，进到婚姻里，他也说他是基督徒。但如果他做出来的事跟基哈西一样啊，那这个事情羞辱神的名啊，绊倒人的程度啊，你可以想想乃曼你就知道。所以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我们今天有许多的弟兄姊妹啊，在家里得救的时候呢，很多都是亚伯拉罕的基督徒。什么叫亚伯拉罕的基督徒？就你是你们家的亚伯拉罕，你是你们家第一个啊，最早一个得救的啊，你往上倒往下看啊都没有，就你先开始的。那你要知道亚伯拉罕的基督徒会面临什么的，就面临着基哈西的时刻。你得好好想一想，你是真的想是跟随主的吗？你不要轻易说我是跟随主的，随后你就问人要钱啊，一要就要二他连得银子。这个事情别人看见的不是你啊，人看见的是主啊。就好比亚伯拉罕每天说我信耶和华，然后谁在看他？罗德在看他啊，然后他身边的邻居也在看他，最后看见呢亚伯拉罕比他们还贪财啊，比他们还败坏。那神的形象他们怎么看得见呢？所以我们怎么才 我们怎么才能说，哎呀，我希望我的家人得救呢？我们多少刚信主的弟兄姊妹啊，都很希望家人得救，是不是？先看自己啊，先把神的话呢，在自己身上活出来，否则呢，你身边的就算要得救的乃曼啊，都会被你追出来要银子这个举动啊，吓得不平安了啊。对，我们继续往后看啊，说都平安吗？啊，22节说都平安。我主人打发我来说啊，刚才有两个少年人是先知门徒，从以法莲山地来见我，请你赐他们一塔连德银子，两套衣裳。乃曼说，请受二塔连德啊。然后呢，两个人抬去。我首先要把这个塔连德这个单位跟大家讲一下，这是个重量单位啊。重量单位呢，是当时计这金银呢最大的单位，没有比这更大了。就是计金子和银子啊，当时就像我们讲的一钱一两啊，多少两啊，它这个重量是最大的啊，大概多少斤呢？大概90斤左右。但今天呢，你不能用90斤的180斤的银子啊来看它值多少钱，是这按今天的价格的确不值多少钱。因为呢，今天的金银不是货币啊，今天的金银就是一金属，就是叫贵金属。那个时代金银是货币，所以它的价值，今天的金银价值是被低估的。那当时的金银价值，它就是一个货币，那它价值非常大。那这个价值大到什么地方程度呢？我们来应用圣经的道理就知道，圣经的原文啊，我们不回去读了。在圣经里讲到有个王啊，也是列王时代的王，他叫暗利啊。这个暗利王呢，他花了二塔连德银子，北国的王买了一座山叫撒玛利亚山，他在这座山上造了一座城叫撒玛利亚。我一说撒玛利亚大家记起来了、前面我们学到啊，耶稣必须路过撒玛利亚，有个撒玛利亚妇人，那么著名的城造在一座山上，整座山他买下来也就两个塔连德银子，这是多少钱呢？这些银子需要两个人去抬的，很重的。这些银子呢，我们看以利沙是怎么描述的，在本章啊第五章的26节，可以买橄榄园，买葡萄园，买牛羊，买仆婢。基本上呢，我们可以想象的，就是财务自由了啊，一夜财务自由了，你可以把它理解成这么一个状态啊。基哈西他面对的是一个极大的试探，所以我们前面讲到的基哈西，因为他自己没有做一个决定啊，那他什么时候他做的决定呢？是他以为他信了，他以为他跟着以利沙他就是信主的啊，这样的错觉在什么时候会进到危机里去呢？试探来临的时候。所以借着这个我们要讲一讲试探这件事啊，所以这里面的信息量很大。试探这件事情啊，耶稣受了三次，我们刚才读到的路加福音的四章一开始，耶稣受的三个试探是哪三个呢？第一个呢，就是他饿了40天，魔鬼呢告诉他把石头可以变成饼，你去变。第二个呢，魔鬼把他带到高山上，指着万国的荣华说，这个全都给你，只要你拜我。第三个呢，把他带到殿顶上，说你从殿顶上跳下去啊，神会托住你。这三个试探啊，都试探到了极致。第一个是试探的肉体，第二个是眼目就是世界荣华，第三个就是骄傲，你带到殿顶上你跳下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呢，试探不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我是会跌倒的。就是今天呢，我们很多时候对自己的认识啊，是非常非常的错误的。我们如果去问别人，你说哎，你是不是个罪人呢？他一般不会承认的，因为他会觉得呢，我会比别人好。就是我在对我的认识上和对别人的认识上，我总是高估自己的意义的，高估自己的能力。基哈西 在那一天呢，两个他连德银子，或者说一个他连德银子，其实他要的就是一个他连德，对吧？就是乃曼以为这个以利沙改主意了哈，所以乃曼就一定，乃曼还是没有变的，他真的还是想给。所以你会看见乃曼没有在这里真的被绊倒，因为他真的相信啊，只是呢，这个会影响，有可能会影响他的神学啊，他会认为，哎，我还是要用钱来回报神的啊，或者说用钱来买神的救恩。那这个是后话了，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乃曼他真的是想给。所以对于基哈西来说，基哈西其实要的就是一个他连德银子。所以当乃曼带了十个他连德的银子去的时候，基哈西的心呢，他就面临一个极大的试探了。这个试探呢，跟耶稣的比起来，干脆没有办法比。耶稣是什么？万国的荣华嘛。基哈西眼前是什么？就是一个他连德银子。当然这个对今天来说已经是大的不得了的钱啊，能买半座撒玛利亚山啊，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但是呢，这个不等于这样受试探跌倒就是一件好事。所以我们要思考的是，就是我们在试探当中啊，我们靠什么站立得住呢？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耶稣受试探的时候，他是靠什么站立的？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还是回到路加福音四章。路加福音的四章，三次试探啊，耶稣是怎么回答的？四章的第四节，对肉体的试探呢，耶稣回答是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第二次试探啊，就万国荣华的试探啊，耶稣回答说什么？第八节，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当要侍奉他。第三次让他从殿顶上跳下去的骄傲的这个试探呢，他回答第十节，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啊，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啊，耶稣对他说，经上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三次耶稣都是用神的话来回的。所以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话呢，我们是没有办法在试探中站立的。所以这个再一次让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那个话题，就基哈西呢，他既没有做决定，这个决定就是我要主，而不是就是要医治，就是要钱财，他也没有真的把神的话接到心里去。我们为什么总是要跟大家一起来读神的话，跟大家一起查经，一起听到甚至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去背神的话，为什么呢？就这些话是救命的。基哈西那天他的命没被救着，因为他里面没有神的话。可惜就可惜在他跟神的先知这么近，他居然心里没有神的话。所以我们没有别的武器了，试探来临的时候你只能靠着神的话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是属灵的受造啊，弟兄姊妹。一个动物在面临环境的时候，它不会想起一句经文，不可能，它不会想起话，因为它是动物，它想起的就是肉体的情欲，就是需要啊，我要我就要上去吃，就要上去抢。人是属灵的受造，当你面对一个环境的时候，你会想什么？你会想我怎么办，对不对？然后你会想到我的方法会是怎样的，我从小学的道理是怎样的。你里面会想起很多话语来。但是呢，没有什么和圣经相比啊，因为圣经是绝对的真理。你所有想起圣经以外的话全都是相对的。它不能成为你绝对行事的原则。所以神的话是救我们生命的极宝贵的那救命稻草。所以在这儿，基哈西他一开始他跟着神人以利沙，他没有做一个决定啊，他来呢可能就是被治病赶鬼吸引来的，然后呢来了以后他没有真的去听啊，我们很多时候也是治病赶鬼吸引我们，那吸引完了以后，我越听到觉得道理越来越对，对不对？ 有啊，有这样的。我们并不是每个人上来就是我上来就是我知道我是个罪人，我就到教会我去求神赦免我。有这样的，但不是全部。那神医治你吗？是医治你的。但你医治了，你会到教会，你会开始听道嘛？然后你就觉得对呀、啊，他讲的道理更好啊。我感谢神，神医治我，就是让我更相信他。我明白了。所以基哈西有机会吗？当然有。虽然他可能因为其他原因来了，但他天天站在以利沙身边呢。他听了多少道啊？听完以后，他一句话没有存下来，这是多可惜呢！所以那天一个他连的银子就把他打倒了。然后最后我们今天来看，看他最后的结局呢。27节，乃曼的大麻风啊，必沾染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这个是很重的。我们先等会儿来讲大麻风沾染，我们先讲直到永远。为什么叫直到永远？因为当你明白神的话，你选择不接受的时候啊，这就是一个永恒的决定。这个是很可惜的，但是呢也没有办法。同样的例子就是犹大。大家觉不觉得基哈西很像犹大，是不是？对吧，他也待在犹大也待在耶稣身边待了3年半呢。听了多少道啊，他一句没记住啊。30两银子就打倒了。是不是翻版的基哈西？你在天堂见得到犹大吗？见不着的。所以到永远了。因为他做了一个决定，是因为他知道神的话，他全都清楚，他做了一个决定。所以我们今天明白神的道之后，一定要做对的决定。所以最后呢，我们要讲一下这大麻风。我们知道乃曼是得大麻风开始的，然后呢基哈西把大麻风接过去了。这是很可悲的。我是一个罪人起来，但最后呢我得洁净了。你在你的自以为义里，最后您可能变成基哈西，得大麻风到永远。我们读一段话，看神是怎么来看待这些事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啊，摩西的历史啊，往前翻，旧约的出埃及记，出埃及记4章啊，有几个神迹，我们可以借着今天来解释一下。出埃及记第四章呢，摩西呢要去以色列人那做神的工了。然后呢神给了他3个神迹来证明他是从神来的。我们很多人读这3个神迹不知道神想做什么。这3个神迹呢我们简单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他的杖，第三节他的杖丢在地上变成蛇。然后呢摩西又拿住蛇的尾巴又变成杖，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迹呢，神让摩西把手放在怀里去，对吧，第6节。然后呢又把手拿出来啊，得了大麻风，注意了吗？第六节手放在怀里拿出来得了大麻风。第7节呢又放回去再拿出来就复原了。第3个神迹呢就是第9节啊，从河里取点水倒在旱地上变成了血。这3个神迹我们一起放在这个乃曼和基哈西的这个例子里来讲。神借着摩西的3个神迹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属灵道理。我们每一个人一开始都是罪人，然后呢我们靠着他的血得了洁净，变成了在主里得赦免的人。我们来一个个解释。一开始是摩西手里那根杖，他认为是一根杖，但其实是条蛇，对不对？就像我认为我是义人，其实我是罪人。我认为我能倚靠的东西其实是条蛇。然后神让他看见了本相。所以前2个神迹一开始神都是先显明本相的。基哈西就是不知道自己的本相。乃曼知道自己的本相。注意了吗？ 乃曼知道原来我是大麻风啊，我不是将军，我也不是什么有钱人，我什么都不是，我是一个大麻风。这就是前两个神迹讲出来的，你这不是杖，是条蛇。你里面为什么手要放在怀里？我再注意到这个动作吗？第六节啊，出埃及记四章的六节，为什么要把手放在怀里？怀里代表什么？怀里代表你心里嘛，对不对？你从你心里一掏出来，你以为掏出来是颗赤胆忠心，发现掏出来大麻风。大家不要受冒犯啊，我也是一样，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不对？当你安静下来，自己到主面前，你发现你很里面还是很肮脏的，一掏出来，你掏给别人总觉得好像是好东西，一掏出来是大麻风。就和乃曼在列王记下第五章他只是得了大麻风是一样的，其实他无非就是个将死之人。好，神的动作是什么？再来一遍，让摩西去抓蛇的尾巴，尾巴代表谦卑啊，啊，你谦卑了，重新变回杖啊，这是真的杖了啊。神把咒诅变成祝福了。第二呢，手大麻风的手再伸回去啊，再拿出来得洁净了。所以神的道不是停在蛇那里，不是停在大麻风这里，神的道是停在杖和干净的手，对不对？但是它有两个对比，就一开始有一个以为是干净的，以为是坚固的，对吧？以为坚固和以为干净的，神要先把这个假象拿走，所以你和我要经历这个过程。神要使我们谦卑，我们先要看见我不是，我才可能是。你认为你是就永远不可能是，你认为你是就走到基哈西那个状态，基哈西认为自己一定是，因为他是以利沙最近的仆人。基哈西在列王记下的戏份是很多的，不能讲戏份，是出场率是很多的。书念的妇人，他的儿子快死了，也是以利沙差基哈西先去。基哈西是以利沙身边很重要的仆人，那基哈西就认为自己是，他认为我手里是杖啊，我手上是干净的呀。所以神告诉我们，你先让自己看见你依靠的是蛇，你手里伸进去怀里都是什么？都是大麻风，你就有福了。然后呢，神就把它变成干净的手，坚固的杖。怎么变呢？第三个神迹，我们人觉得什么？我脏了去洗呀、啊。尼罗河的水是可以洗你的碗，洗你的身体，但洗不了你里面的心呢、啊。这个水最后变成血才能洗你。我们是靠着什么洁净的？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的洁净的，羔羊的血洗净了我们。我们的心原来都是大麻风，羔羊的血洁净了我，最后我才能真的成为干净的手，坚固的杖。我们怎么才能够从乃曼和基哈西的例子里做个选择？我们回到出埃及记的四章，我们就知道我要有个先有个谦卑的过程。我要像乃曼这样，我先谦卑下来啊，我真知道自己是无助的，我是个罪人，然后我转向神。如果我像基哈西这样，我认为我一定有，那我反而就没有了。最后呢，我想借着这个机会啊，跟大家稍微讲一点关于钱财啊，因为基哈西是掉在这个坑里的啊。那圣经呢，在这个上面呢，其实讲的道理非常非常的多。当中最重要的一句经文呢，就是你的财宝在哪里啊？你的心在哪里啊？财宝就在哪里，心就在哪里。就是你的财宝是在地上，心就在地上；财宝在天上，心就在天上。所以，财富这个东西呢，在哥林多后书啊，大家能翻的就翻过去看一下，没有。就我跟大家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八章，哥林多后书的第八章讲到耶稣啊，八章九节， 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为贫穷，叫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们记得呢，耶稣他要我们成为富足，但他自己却选择贫穷，所以他把这贫穷变成了富足，是指我们在灵里的自由啊。耶稣他在天地万有都是他的，他在天上什么都不缺，但他变成贫穷，就是到地上来啊，他放掉了一切，乃至自己的生命。然后他怎么使我们成为富足呢？不是我在地上变得很有钱啊，他是让我们拥有了永恒一切的祝福。所以富足这个东西是需要有一个环境来定义的，我们一定不能够只用地上的条件啊来定义，地上的环境来定义富足啊。就好比你小时候呢，很多小孩子会在一起玩啊，就玩弹子球啊什么，那很多很多小孩子也会积累这些东西啊。那你今天有谁会说我有50个弹子球所以我很有钱呢？你为什么不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弹子球在你长大了以后，它不会成为富足的标志，不是吗？那你今天为什么会把你地上的钱财当做富足的标志呢？这无非就是这100年的弹子球而已嘛。你拿着这弹子球到天上说我很有钱，就好比你今天你跟你的身边的同学说，你的朋友们说，你看我真的有钱，我有100个弹子球，你在你朋友圈这么发了试试看，你会这么发吗？那你不会这么发呢，你为什么会为了一他连得银子啊去羞辱神的名呢？这是一个道理。我们总是要知道钱是有一个环境的定义的。我们都出去旅行过，对不对？你去旅行，你出国，比如你去泰国，你回中国的时候，你会带着泰国的钱回中国，你会带着泰铢回来吗？为什么不带？因为你中国用人民币啊，你会在机场把所有的外币全部换掉，对不对？为什么全部换掉？因为你在中国用不了了。你能把你今天地上的一他连的银子带到天上去吗？虽然这个机场啊，你不太愿意去，但你必须得去，你100年之内你总是要去一下这个机场，这飞机起飞是由不得你的，说带走你就带走你了，带走的时候你带的啥玩意儿你也带不走啊，你很可能带的是很多泰铢在身上，但问题你一到中国就没用了。永远记得啊，我们不要在这些事情上愚昧，什么都没有办法和永恒的富足相比。求主怜悯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求您带领我们，使我们真知道有智慧啊，知道什么才是真的，什么才是永恒的。我们若在地上随着年龄的增长始终不能明白什么是永恒，是多么可惜的一件事呢？因为我们在这地上时间真的有限啊，唯愿听见这道理的人能思考这事，我是要做乃曼呢，还是要做基哈西？我是要看见我本是一个大麻风，我求您医治呢，我还是用这短短的时间不断的去求那一他连得银子？父啊，求您使我们有智慧的心，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